断弦，作者欢然，文章摘自海外校园第122期。黑门甘露中有一个故事，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最成功的一次演奏是在只有一根弦的小提琴上完成的。当他一根一根地扯断琴弦时，观众一片嘘声，但是当他在最后一根琴弦上演奏出完美的音乐时，赢得的却是全场喝彩。故事的作者说，不管你的人生多么衰败，像断弦的琴，只要你把自己交给上帝，上帝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那时我刚信耶稣不久，没想到这篇故事是对我今后20年生活的预言，而我就是那把断弦的小提琴。1990年到1994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疾病忽然袭来，我整夜整夜的失眠，上课像听天书，记忆力严重衰退，一堂课听下来，脑子里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以至于差点被学校劝退回家。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本科毕业，我到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疾病无法备课，专业知识都忘光了，只能照本宣科的读。学生不满意，校长也不满意。在大学献血时，我恢复得不好，身体一直很弱，连每天早起骑车20多分钟上班都很吃力。一学期撑下来，我被退回大学，重新分配。在等待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他们也无法保证能医好我，只能试试看。我过去最好的功课是语文、英语和物理，但在医院，我连最简单的物理题都做不出来，大脑只有少部分能正常运转。我就像一把断了琴弦的小提琴，只有一根弦还完好，就是还能写些文章。在此期间，我一直纠结于一个念头，极想尽早结束这种痛苦的日子。我无法接受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这个事实对我而言，这是极大的羞辱。我不愿意去死，但似乎身边总有一个人不断地把这种想法塞进我的脑子，让我产生自杀的冲动。每一次，我都要用极大的力量去抵挡，才能把这种冲动压制下来。我常常在心里与这种诱惑作战，弄得精疲力尽。所以，病好后，我再看到有关自杀的新闻，会很理解那些人。因为单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很难与那个把人引向死亡的势力抗衡。我们只能依靠上帝。我就是在这时接触基督徒的。我想， 既然有一种把我引向死亡的超自然力，也一定会有一种相反的超自然力。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也许就是。于是，我想信耶稣，想看上帝能不能帮我把想自杀的念头赶走。住院前，因为父母工作太忙，家里无人照顾，我就去温州乡下住了一段时间。我的姑姑和姑父都是基督徒，他们愿意接待我。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出去逛，来到小河边，望着黑暗中因被污染而变得黑黑的河水，跳河的冲动再次涌上我的心头。河边就是镇里窄窄的街道，但空无一人。我想，这要是跳下去，必无人知道，是死定了。我在那里徘徊了很久，挣扎了很久，结果没跳。也许是嫌河水太脏了。我走回姑妈家时，发现他们正急着找我，家里还有两三位客人，其中一位叫约翰弟兄，他向我传福音。我起初很抵触，宣称自己相信进化论。他又说了几句，我想到自己目前的情况，要是刚才跳河了，现在也就没我这个人了。我很想找个依靠，自己也没料到，当他提议我们跪下做一个祷告时，我竟然同意了。起初，我以为他会施什么法术医治我的疾病，但他却让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我就照做了。不过，当时我并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后，我每天晚上都和姑妈一起做祷告，尽管仍然有一些病症在折磨着我。从温州回家后，我开始去教会聚会。教会的老阿姨们非常慈祥，无条件地接纳了我。许多素不相识的肢体为我祷告，使我这个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的人，感受到了深切的关爱。上帝为我开了一扇门，我顺利地进入我父母所在的公司工作。起初两年，我身体虚弱，常常请假，工资单上都是负数。但是上帝行奇妙的事，公司宽容我，没有辞退我，领导反而很关心我，工作上也照顾我。而且公司离我家很近，只有5分钟的路程。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个阶段，我那些自杀的念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知道是上帝在做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宣传干事，一干就是10年，主要是办公司的报纸。我写作的专长正好派上了用场，而这是我唯一一根没断的琴弦。那时，我很怕自己被别人看出有病，被人当作疯子，去医院看病开药也提心吊胆的，恐怕遇到认识的人， 每次都觉得那段路很漫长。最初做新闻采访时，我很胆怯，总想祷告后才有勇气走进被访者的办公室。写作每篇文章前，我也要祷告。随着一篇篇文章的问世，我有几篇散文发表在了省市级的报刊上。周围的人开始认可了我的能力。当然，上帝的带领不是简单的让我一下子写出很多文章，而是悉心地照顾我，带领我学习做减法，尽量减少每天的工作量，做一些小事，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并不断地帮助我改善人际关系。在最初的一两年里，我一年只有一两篇文章会在报刊上发表，但上帝拿走了我爱世界的心，给了我知足的心，让我过得很满足，很开心。我发现，过去我所追求的那些名利，只是我的重担，没有他们，我反而更轻松了。上帝让我看到，人生不走在主里边，就是虚空。他不断地把我的注意力从病得医治和追求世俗荣耀上面转到追求他自己。有一句经文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那上帝喜悦什么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不需要我赚多少钱，出多大名，他想要的不过是我能与他同行，而他早已无条件地爱了我。真正与上帝同行后，我才明白自己曾经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我才知道，不是有难处的人才需要耶稣，没有难处的人同样需要耶稣，因为我们都是背离了上帝的罪人。真正认识上帝之后，我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好，开始接纳自己，也接纳并饶恕所有得罪过我的人，向所有我得罪过的人道歉，学习去爱周围的人，也享受他们的爱。上帝逐渐帮我接上了其他的琴弦，我的记忆力慢慢恢复了，能够带主日学的小孩子学习，能做数学题了，而且又拿了一个英语学习证书。我生病以后，妈妈因为我也接受了耶稣。从前我们经常吵架，如今我与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妈妈还为自己过去在我和弟弟之间有偏心向我道歉。我也意识到自己对父母一直不够顺服。从前我遇事总认为自己正确，现在却能看到自己的罪，知道要到上帝面前认罪。过去我很少笑，总是为未来担心， 常常不堪重负，总是灰心悲观。现在，我学会凡事交托给上帝，按照上帝的教导去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喜乐。是上帝让我的生活重新奏出了美好的音乐，而且是在一根琴弦上开始的。有朋友问我，你现在每天还要吃一两片药，显然上帝并未完全医治你，为什么你还要信他呢？我说，医治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中，我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他让我什么时候断药，我就什么时候断药。但是，即使我需要终生服药，也不会妨碍我在世上过一种与上帝同在的生活，我照样可以荣耀上帝。如果不是上帝救我，20年前我早已自杀了，并进入永远的灭亡中。所以，这20年以及今后我所有的日子，都是上帝特别加给我的。这恩典本是我不配得的。我曾经所受的痛苦，把我引向了耶稣。他们就像包装破旧的礼物，虽然外表难看，里面的礼物却是无价之宝，是化了妆的祝福。最初，我是因为希望病得医治而信他的，但如今，我信他却不再是为了得医治，而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我要得的是永恒的生命。